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感谢神的话语。
好，今天我们的敬拜啊，真的是很丰富。那么这里边已经有两个信息给我们了啊，在我们的弟兄姊妹选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在当今这个世界里面，可以说主成就的最大的事就是以色列复国。那么，因为今天是以色列的国庆节，而且是75周年的国庆节，是一个很大的日子。那么，在这个加沙地带啊，就有一个组织，叫做基哈德啊，叫基哈德啊。这个基哈德呢，这个 Jihad 这个组织呢，它叫做伊斯兰圣战组织，啊，伊斯兰圣战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呢，它是不接受以色列国的，啊，根本就不接受以色列国，不接受任何的和以色列的和谈啊。然后呢，他们的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上抹掉。那么，因此在因为他们这个加沙地带的人呢，咱们看得很贫穷，很可怜，对吧？其实以色列在那里曾经在加沙住过一段时间，曾经在那里建立过23个定居点，然后在土地换和平的时候，1993年啊，签立了这个奥斯陆协定以后呢，以色列就从加沙地带撤离了。其实以色列在那里短短几年的时间，已经把加沙建设得相当好，对吧？以色列一撤离以后呢？这个把这个加沙地带还给，这个巴勒斯坦人了啊，然后他迅速的就不行了，那么，当然了，你说责怪你，因为以色列封了我的路，对吧？因为我以色列，不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不可以自己生产吗？你整天都干什么去了，是吧？所以自己把自己搞坏了。我不是在这里搞政治，也不是，这是客观事实啊。然后呢，把一切都责怪给别人的时候，很可惜的一点呢啊，咱们现在很多很多的中国人，我说中国人离着以色列这么远，对吧？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仇恨以色列？我就这个感到非常奇怪。最近这个很多这个自媒体的报道啊，关于中东又发生以色列又发生炮击，怎么怎么地，在网上你听着一片呼声，叫做干什么呢？叫做消灭以色列，消灭美国狗， 打死这个什么东西啊，把他们从地球上抹掉，怎么，一片呼声。我真的觉得非常奇怪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当然，咱们读圣经，咱们就明白了啊。这个地上的这些人啊，最后呢，都要起来反对以色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有些人就说这个以色列往这个巴勒斯坦啊，这个从加沙地带往以色列发了几百枚火箭弹啊，这个以色列的铁穹啊，这个拦截。那么以色列拦截一颗他们的飞弹呢？花100倍到那不几百倍的这个代价，因为他那个土火箭弹啊，不到200美金一颗，那么以色列这个呢，就得好几万美金一颗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他就说，那拼命打吧，美国把以色列给打穷啊，把他就打死他，对吧？一天发1万颗，对吧？哎呀，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啊。以色列现在手中如果要消灭巴勒斯坦人的话，现在啊，就现在，以色列要消灭巴勒斯坦人的话，和吐一口唾沫那么简单，对吗？所以以色列、巴勒斯坦等于手中没有武器，对吧？他发那火箭弹也好，他那几把土枪也好，针对以色列的武器等于没有，对吧？可是为什么现在以色列？他没有像巴勒斯坦人那个样子，把你从我的土地里边赶出去，而且允许给巴勒斯坦人居留证，允许他到以色列打工，因为他搞了太多恐怖活动，所以他设了很多哨卡，然后严格的检查他们身上有没有炸弹等等这些的问题。他们建了高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百姓，对吧？但是联合国说你不可以保护自己的百姓，对吧？你跟巴勒斯坦人中间的战争。不平衡，对吧？巴勒斯坦人死那么多人，你才死那么少人，这个不公平，对吧？他死多少人，你也得死多少人，这叫什么逻辑啊？是吧？咱们就看不明白，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这样子，对吧？那么巴勒斯坦人他们要自杀炸弹来炸你，你为什么要检查他？你为什么要设哨卡、哨卡，对吧？为什么要检查人家？你不尊重人家的主权？那这，我这听着这不知道是什么逻辑，对吧？这个世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是作为咱们作为已经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我们要看明白当今世界这些问题，这是神在当今做的最伟大的见证。我们读圣经。读旧约的预言，我们就看明白了。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体会一件事儿，叫什么呢？就是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因为神早已经把万事背后的那个关系都给我们看明白了。其实为什么是这样？很简单，就是立场问题，就是一个立场问题。立场里边没有是非，立场里边只有情感。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就说，有一次我在家里哈，跟我太太看这个，网球比赛，对吧？那么她喜欢一个球员，我喜欢一个球员，我们喜欢不是一个球员。好家伙，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那里，啊，赢了！他说你过去就是你赢了，对吧？这个就对自己喜欢的那个球员呢，就有一种自己好像他赢了就是我赢了一样，神经病的，我跟他有什么关系？但人就是常常这样子啊。所以立场所属关系，所以今天这个周报的文章里边，我就写角度，对吧？你看问题角度呢，与你的立场可有关系，而在属灵的关系里边，立场是决定着你信仰，你认谁为你的，至高权威，对吧？你的荣辱跟谁连接在一起，这个就是人的信仰，在属灵的关系里边。所以今天的世界呢，我们看到过去啊，75年了。现在这个很多中文网里边说我们围殴以色列啊，把他打死，对吧？过去75年当中呢，阿拉伯国家甚至于加上他们背后支持阿拉伯国家这些人，都是一起围殴以色列的啊。有人说美国支持以色列，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知道啊，以色列的得胜与以美国几乎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不能说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了，有一点点的关系，但几乎没有关系。但过去我们看到啊，美国支持的地方有没有胜利的地方？ 你想想，美国支持的地方有没有胜利的地方？几乎没有胜利的地方，对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越南，对吧？美国在那打打打打，对吧？国民党，对吧？中国的国民党，对吧？打打打打，对吧？他支持谁？谁最后完全胜利的？几乎没有，是吧？支持了一个南朝鲜，最后也弄了个38线，对吧？那么以色列，美国几乎没有支持他的，甚至于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美国是出卖以色列的。为什么美国出卖以色列？为什么美国要出卖以色列？因为美国的中东石油的利益嘛，这很简单的。因为以色列啥都没有，为什么后来以色列美国要支持以色列呢？就是美国的以色列人很多，对吧？美国的经济掌握在犹太人手里边，所以是美国的犹太人在支持以色列，不是美国在支持以色列。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最后75年，以色列屹立不倒，谁支持他？哎，是神在支持他，对吧？这里边以色列的战争里边，犹太人都清楚，每一次战争的得胜都是靠神迹得胜，根本不是哪个国家来支持他，对吧？以色列一开始复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以色列连正规指挥部都没有，对吧？连正规军都没有，只有2架这个教练飞机。对吧？以色列人不知道自己有飞机，把自己的飞机打掉了以后，飞行员逃跑，他们还以为是敌人的，把那个自己的飞行员抓起来。自己飞行员不会说是个美国人，对吧？美国的犹太人不会说希伯来语。那个抓住他的那个人是个俄罗斯苏联回来的这个犹太人，不会说英语。所以呢，这帮人把这个美国的士兵抓住以后，这个自己的飞行员，对吧？这个一看这飞机不认识哪来的啊？以为是阿拉伯人的，看他不大像个阿拉伯人。最后，这个美国这个犹太人说了一句希伯来话，哦，这个把他弄住了。最后审问啊，原来知道这是自己人。你说可笑到这种程度，但是他胜利了，打了3个多月胜利了，谁让他胜利的，对吧？这里边太多神迹了，所以咱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只要咱们稍微用心一点，看看当今的世界，太多神迹使我们能够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真的，神在今天在以色列继续在全世界来做见证。可惜很多人不看，可惜很多人没有好好看，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儿。那么，所以刚才咱们领事的时候说，神在这个世界行了大事啊，给我们行了大事，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大事。那么刚才感谢姐妹们为我们献上这首诗歌，叫做一件礼物。神给我们的这件礼物太大了。上个礼拜咱们就讲到了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分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消极的部分，那叫免除死亡。这个礼物有多大？我常常想，一个死刑犯如果免除他的死刑，这个礼物就够大的，对吧？如果一个死刑犯马上押上刑场了，最后给他一个礼物，打开一看，无罪释放证，哇，这个礼物够大吧，对吧？但是他这个世界上的死刑犯免他死，只是叫他多活几年而已，缓期执行而已，对不对？而神给我们免除死亡的是免除永远的死亡，要把永生给我们。那这个礼物，这个有多大呢？我们常常有时候这礼物太大了，我们就好像有点发木了，对吧？这是消极的方面，那积极的方面呢？他不但免了我们死亡，还把继承王位的资格给了我们。我们成为天国的王子，要跟基督一同作王，在永世里边与基督同作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体会这个礼物的分量。反正有些时候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有点麻木，对吧？这个，因为这个礼物太大了啊，这个反而我们就感觉到麻木了。正像这个老子所说的啊，这个大象无形是吧？大声若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声音太大了，你就听不见了。这个形象太大了，他就看不见了啊，就变成这个。就礼物太大了，我们觉得好像搞不懂了，对吧？但是我们用心去体会。而且这个礼物是给每一个人的，给每一个人的预备好的这一个礼物，不需要我们付任何代价，只需要我们接受就可以。 对吧？这是何等的恩典呢？可是我们很多人啊，却没有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接受这个礼物啊，接受这个礼物是出死入生的抉择啊，是我们接受这个礼物，对吧？免除死刑，这是这个出死，这是一个消极方面的吧？入生是积极的方面。有一些时候，我们对于生命啊，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到底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十分清楚。有时候我就看到啊，有一些现在中国农村啊的人，的一些这个状况，我心里边真的很难过。有一些人呢就说我们现在穷啊，是吧？这个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穷呢，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了，对吧？那么有一些人呢也看不起这些穷人，对吧？这个不光是在中国，那因为咱们是中国人嘛，是吧？看中国的视频，那么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很多很多的穷人，甚至于饿死的人，对吧？那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人的生命算什么，对吧？当我们看到一个要饭的病的路边上，对吧？这个也没有钱看病，最后就是要慢慢死去了。这真的是像一个动物一样死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的生命有价值吗？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在天地万物的里面，世界这么大，我们作为其中一个渺小的人，我们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是模糊的。但是在圣经里边，神借着他的启示，借着他的拣选的作为，把我们生命的价值向我们一点一点的显明。那么从此呢，我们就开始重视我们自己的生命，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同时我们也开始尊重别人的生命了。那么我们传福音这个工作，不是拉一个人进教会。昨天我们在讨论啊，这个教会的事工啊，同工们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啊，在咱们教会啊，特别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内心里边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正像圣经里边说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个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对吧？又说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人的耳朵发痒，心里发沉还是怎么啊？就是掩耳不听真道。那么我们要想要人来教会，变成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我们又希望人来教会，我们又不能降低来教会的标准，对吧？不能改变福音的本质。那么福音的本质，人常常是不喜欢的，对吧？可是我们又要叫他来教会，这怎么办呢？这个中间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难以协调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唯一能解决的方法，那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在弟兄姊妹或者在我们的慕道友的心里边来动工。当然，我们尽我们的努力，能够把福音传得合适的情况下，又尽量的让人能够感受到这个福音，愿意接受。但是无论如何怎么调和，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信息里边呢，是无法回避的。我们今天来看啊，把投影圈给我好吗？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上一次呢，咱们讲了罗马书第五章了啊，下半部分就是过犯不如恩赐啊，咱们上次咱们也特别记得这句话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啊，今天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恩赐了，是吧？我们在座的各位啊，当然我们都是接受了这个恩赐了。那么这个接受了这个恩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东西呢？那么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明明这是一个这么好的礼物啊，为什么人很难接受，是吧？然后呢，就是接受了之后，这条路呢，要坚持到底的人也不多。 是吧？很多叫做蒙招的多，选上的少，也就是说进教会的人很多，坚持到最后的不多，对吧？那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是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啊，叫做有一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啊，有一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个十字架这件事情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一个是具体的那个十字架，啊，那个呢是罗马人的一个刑具，对吧？耶稣被钉在上面死了，不单单是耶稣，在耶稣的时代被钉十字架的人很多，对吧？那是一个死刑的刑具。那么在圣经里边说，包括主耶稣自己对我们说啊，说若有人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这个十字架当然指的就不是指的罗马人那个一横一竖的那两根木头的那个十字架，对吧？那么这个十字架指的是什么呢？啊，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关键要考虑，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然不是指的那个具体的木头的那个十字架，对吧？对吧？那个我们怎么可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但是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到底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教会的传统里边啊，有一个误解，就认为这个十字架呢，好像就是苦难，啊，十字架好像就是苦难。那么这个苦难呢，很多都是好像是周围的人给我带来的，是吧？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啊，有一些基督徒吵架啊，特别是夫妻之间或者说是什么，朋友弟兄姊妹之间啊吵架，那么就觉得这个人呢老跟我过不去，对吧？然后就说，嗨，我就背你这个十字架吧，啊，我不和你吵了，我忍受，对吧？这个其实完全误解了真正十字架的含义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啊，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么这句话是接着上一个这个信息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因为罪恶很多，耶稣基督都替我们还清了，因此呢，这里边就出了恩典了，对吧？那么罪越多的人，犯的罪越多的人，那么恩典是不是就越大？对吧？因为你欠5块钱，我欠50块钱，都被还了，那么我得到的恩典就比你得到的恩典多，对吧？这个希腊人哲学思想很厉害，很会诡辩啊。然后就说呢，那我们怎么样叫耶稣基督的恩典显多啊？那我们就大量的犯罪，对吧？我犯的罪越多，哎，耶稣基督的恩典就越显多，那我们就越要感谢上帝，对吧？这里就说断乎不可。这个叫做诡辩，啊，这个要诡辩，因为这个违背了圣经上说，我们为什么叫接受这个恩典，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对吧？为什么会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想犯罪，我们要悔改了，对吧？你既然不想犯罪，悔改了，得了这赦罪的恩典了，你还回去更多的犯罪，这不是矛盾吗？对吧？所以这就说啊，说这个想法是断乎不可的。下边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那么这一句话就是表明了那个我们刚才讲到，就抽象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抽象的十字架就是指的我们在罪上死，对吧？抽象的十字架就指的我们在罪上死，然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在罪上活着了。下边说，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下边这句话特别的关键啊，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大家我们想想，什么叫归入他的死？所以下边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为要叫我们一举一动呢有新生的样式。那么神要的是这个新生的样式的结果， 新生样式的结果。这新生的样式，什么样的样式是新生的样式呢？就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样式，对吧？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样式。所以下面就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的那样子啊，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我们首先先要来注意的就是，什么叫做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才考虑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个叫做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对吧？然后使罪身灭绝，为要叫我们不再做罪人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啊，这里这个字很重要啊，就是信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向着罪死了就一次，其实不是一次啊，圣经里边说的这个在原文里边用的是 one 啊，就是你可以翻译成一次，或者说是一个过程啊，或者一个段落啊，总之就是向着罪死是一个有限的一个过程啊，然后他向着神活着是一个永远的。下边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为什么叫做看自己是死的呢？啊，然后说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为什么叫做看呢？对吧？这里边用了这么一些的这个话啊，为要来说明一个图画。我用另外一个来，好，这里有两个范围，那么我们把这个范围呢叫做律法，啊，就这个范围叫恩典。对吧？咱们基督徒因着信从律法进入恩典，对吧？然后呢，是这个信的表达，咱们直接可以看得见的表达，是借着洗礼。我用个水吧，啊，就是借着洗礼，我们从这里到那边去了。那么圣经上说，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使人知罪。也就是说，它的功用重点是给我们定罪的，它告诉你我们是罪人，对吧？所以在律法的定罪的里面，人都怎么样了呢？都死了，对吧？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都死了。但是因着信我主耶稣基督，罪得了赦免，这个洗礼也表示把我们洗干净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得了生命，就重生了，对吧？所以在律法的里面，我们是死的，在恩典救赎的里面，我们活了。那么从这个死到这个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来到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啊，圣经说他是生在律法以下。生在律法以下，什么叫生在律法以下呢？就是他是在这一个范围里边出生，在这个范围里边的，他和我们一样有这样的肉体，他和我们一样有一个律法的标准，道德的标准。但是耶稣给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生命一开始 不是死的，他是活的，他的灵，因为他没有犯过罪，对吧？然后他一生当中没有犯过罪，所以他这一生没有犯过罪，在今天咱们的经文里边有一个意义，叫做他在活在这个他活在这个范围里边的时候，是以一个什么状态活在律法之下的那个范围里边呢？就是以死的心活在那里。所以这个有点拗口，对吧？就是耶稣是以死来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耶稣是以死战胜了罪恶。这个有点奇怪啊，这个怎么讲？所以耶稣他活在这里的时候啊，他是像一个死人一样的活在这个律法之下。在刚才咱们的经文里边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啊，这个。”不是，因为已死的人啊，因为已死的人，哎，不对，在这儿，就脱离了罪，因为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会犯罪，为什么我会犯罪呢？因为我是活的。对吧？因为我是活的嘛，所以我有欲望，所以我看到这个，我看那个，我想要啊，我就得不到怎么办？我就想撒谎，对吧？撒谎还得不来怎么办？我想杀人，对吧？这个，反正总之就是人活在世界上，贪婪、自私、仇恨，是吧？狡诈，各种东西都在我的内心里头，因为我是活的。那么一个，所以说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最太平？哎，太平间里最太平，对吧？所以叫太平间，对吧？因为那里边的人再也没有自私了，那里边的人再也不贪婪了，那里边的人再也不可能来陷害你了，对吧？所以那里是最太平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在罪的问题上，就像在那里一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我们。效法耶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什么叫做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呢？啊，咱们回到刚才的这个图画里边去的时候啊，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是指的我们老旧人，那个旧人和耶稣基督一样，在地上是以死的状态来面对罪。这个就叫做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说，在罪面对诱惑、面对自我的欲望、面对什么的时候，我们像一个死人一样，对吧？你无法诱惑一个死人去犯罪，对吗？所以，我们受洗，今天基督徒，咱们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已经受洗了。我们受洗是给我们有永生，我们受洗是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受洗以后，我们怎么样生活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是向着神活，那个向着神活的那个方面呢，就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那种荣耀，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平安，那种的永恒盼望，是吧？是那种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正面的。叫做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与此同时，还有另外的一个事情要发生，那就是我们归入了耶稣的死。在罗马书里边说，我们是活祭，对吧？我们是活的，但是献祭一定是死的，对吧？如果没死，如果不死，就不叫做献祭了，对吧？所有献祭的，假如说是动物的话，那一定要死，对吧？因此，什么叫做活祭呢？就是死了之后又活了的那个祭。所以，献身活祭是一定要经过 献祭的死亡以后，然后他又活。所以我们献的祭一定是经过死才叫献祭的，对吧？所以我们受洗以后，我们是归到了耶稣基督的死。那么现在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的老旧人，我们那个旧的生命，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活在世界上，对待诱惑，对待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像一个死人一样的那种的状况，我们是不是那种的状况？至少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咱们受洗的那一刻，要从我们的内心里边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圣经用十字架啊，我们向着罪死这件事情啊，好像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有两大特点啊，钉在这个十字架的这种死刑啊，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一个渐渐死去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立刻死的，所以叫做十字架，对吧？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对待战胜死亡、战胜罪恶的这个战胜诱惑的这件事情，我们立刻就做到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婴孩，需要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过程，对吧？这个是十字架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你有没有可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割腕自杀，你可以服毒自杀，你可以上吊自杀，但是你没办法钉十字架自杀，对吧？你怎么钉啊？你一个手拿着钉上，你这个怎么钉？对吧？对吧？一定是别人。这木工有办法的，反正用头来钉的嘛，是吧？所以说，钉十字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我们自己钉上，对吧？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把我们的老旧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神所有给我们安排的这些环境，有很多东西可能是非常痛苦的。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要对付老旧我的那一个功课。但是我们心里边只有一件事情要做的，那就是主啊，我愿意，对吧？在这件事情上，不像一个罗马罪犯，对吧？如果我们是在罗马这罪犯要钉十字架的话，那个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那钉钉就把你摁在这，梆梆两锤子被钉上去了，对吧？但是我们在基督里不是这样。我们要甘心乐意地把自己献上，然后顺服他，让他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是他做的，不是我们做的，对吧？但是我们必须是愿意让他做的。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这个你不要想着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以后，我们就立刻就脱离了罪，立刻就死掉了。如果立刻死掉，所以我说基督徒为什么会苦呢？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愿意死，对吧？我们挂在上面，我们拼命挣扎，我们不想死，对吧？所以呢，本来痛苦了可以死掉了，结果不想死，我们又活了，结果我们又重新再来一次痛苦，对吧？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死掉了，我们就不会再有同样的痛苦了。这一个功课，或者这一个操练，或者这一个十字架就过了，对吧？所以我常常说啊，在神面前，基督徒有一个智慧的祷告，这个祷告叫什么呢？叫做主啊，求你叫我快快死掉，对吧？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向着罪死了，我们什么时候就自由了；我们什么时候向着罪死了，我们就不再痛苦了，对吧？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世上痛苦，因为我们不愿意向着罪死。所以我们看到世界的那花花绿绿的东西之后，它还太多的在吸引我们，太多的在勾起我们的欲望。什么时候我们对那个东西像死了一样，那些东西对我们毫无吸引力，对吧？所以你去贿赂一个有贪心的人，即便他知道这个东西违法，但是他内心里边很痒的，对吧？看到那些钱的时候他很想要，这是你贿赂了一个活人，是吧？你到太平间里边去贿赂一个死人，他想要吗？他不可能想要了，对吧？他已经死了嘛，他对你的贿赂是毫无反应的。 那么，圣经要求的基督徒面对所有诱惑的时候，就是像一个太平间里边的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在那里。这个就是我们受洗要归入的那一个状况，就是面对着罪恶，面对着世界。保罗说：“就我而言，世界钉十字架；就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十字架。”也就是说，世界跟我之间没有任何的诱惑和被诱惑，这种产生不了这种关系了，对吧？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一个就是基督徒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最难面对的一件事，也是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到底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这里。有很多人什么都肯干，就是不肯舍己。舍己，把自己放下，把自己的欲望放下，把自己的荣誉放下，把自己的名誉放下，把自己过去老旧人里边所有一切都放下去的时候，这是我们很不愿意做的一件事。这就是我们在信仰道路上，虽然这个礼物是免费的，但是要得到这个礼物，你也不需要去付代价的。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这个叫什么东西，有一个条件吧，就是拿到这个礼物的一个条件。那这个你不需要付代价，但是不等于没条件。我常说这么一件事啊，就是我穿了一件破西装啊，假如这么说，对吧？又脏又破。这时候呢，铁军给我买了一件新西装啊，又新又高级，对吧？那么我要把这个新西装穿上，我有个条件，叫做我要把这个旧西装脱掉，然后我才能把新西装穿。因为这个西装它是要可着你的身体做的，对吧？如果你里边再套上一件破西装，不行啊！破的西装一定要掏下去。弟兄姊妹，我把旧的西装脱了，为了穿上新西装，这个旧西装脱掉的时候，是不是一种付代价？啊？我就铁军啊，给我买了一件非常贵的西装啊，现在假想想啊，拿到我面前了，哎，说 Daniel 啊，把你的旧西装脱掉，然后呢，这个西装免费的给你穿上。我就跟他说，哎呀，我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吗？我还要把这个脱掉吗？哎呀，你简直是太不像话了，对不对？你就把我身上这个西装把它变成新的不就行了吗？你还给我买一件，还要把这旧的脱掉，对吧？这多辛苦啊！我穿了这么多年，我都穿习惯了。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向着罪死，就是脱掉那个旧西装。当然，那个旧西装呢，还不能这个比喻，不能这样比喻，对吧？旧西装对我们没有害处，你穿个旧西装也无所谓，对吧？但是那个罪是让我们死的，那是必须要脱掉的，是吧？我们向着世界死，是为了让我们能向神活。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两个关系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你不能一个人站在这里，一个脚在这个脚这个，不行的。你要么在这边，要么在那边。中间没有中间环节，所以我们这些进入恩典的人，我们必须向律法这个死掉。所以我们受洗到了过来的时候，你不可能同时活在两边。咱们中国人很聪明的，对吧？我们这个很多人啊，希望拿到澳洲的这个永久居留啊，但是又不希望放弃中国的这个我不是说在座各位啊。这样的，我们两方面都可以有方便了，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在世界上这个没有问题，对吧？可是，在天国里不行，啊，你不能又想着将来上天国，又想着在世界上得到一切的这个欲望上的满足，这个不行，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想啊，我们真的是向着世界死了，我们向着一切的罪恶死了，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边去，我们的生活会不会苦？我们的生活会不会苦？啊，弟兄姊妹，神要给我们的那个满足，是世界上那些任何世界上快乐所无法比较的。现在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还没有尝到，真正的体会到，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现在略略体会到一点点， 就是我们真的活在基督的荣耀里边，活在他的圣洁里边，活在他的在他的恩典当中生活的时候，他所给我们的那一个满足，是世界上给我们的那种满足无法相比的，对吧？一个基督徒啊，当你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你走过人生一段路程的时候，你回过头来，你就发现你跟以前的你的同龄人或者同样生活环境的人不太一样了，谈话不太一样了，是吧？我记得我跟弟兄姊妹也做过这个见证啊。我那时候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勤工俭学啊，到这个一个地方做清洁工，是吧？那么当时这个我的清洁公司的老板啊，这个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很像帕瓦罗蒂啊，这个叫 Ian Morrison 啊，说话嗡声嗡气的啊。他说 Daniel， 说 What are you doing？ 我是 theological student。Oh wow， your life must be very boring。然后他说 You drink？ 你喝酒吗？我说不喝。他说这个 you gambling？ 我说 No。然后他说 you have girls? 我说 I have one wife. Oh, I know, your life must be very boring. 他说你的生活肯定很闷的，对吧？其实他不知道他的生活有多么闷，有多么虚空。他以为他在罪恶里边他生活得非常幸福，其实他生活得非常空虚，而且非常恐怖。是吧？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良心要将如何的责备他，是吧？我常说这句话，一个男人不会因为有一个女人，他的妻子，而感到他在男女关系上、在情感上、在生理上有缺乏。神借着一个女人给男人的恩赐，绝对可以在方方面面使他在都得到最大的满足。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男人没有好好的在女人的身上发掘上帝借着这个女人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结了婚以后忙活自己的事儿，女人什么感觉不管她了，对吧？慢慢女人很 boring， 很没味道，就觉得婚姻就走向死亡。那是因为我们不会经营婚姻，也不会认识婚姻，也不会体会婚姻。对吧？神在一个婚姻里边，神给人的祝福绝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吧？话翻过来说，一个男人也不会因为有无数的女人他感到满足的，不会的。为什么一个男人拥有无数的女人，他想要多少女人就给他多少女人，他也不会得到满足？弟兄姊妹，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认真的去体会一个女人，他想要的女人就他得到了以后，他就然后就想下一个了，看到这个他又想下一个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得到真正的价值，所以一万个零加起来还是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因为这种人是他不懂得在一个女人身上去挖掘她的价值的，也就是说把一个女人从零变到一，他没有做这个工作。他一看到自己的老婆好像是个零，他就再去找下一个，他找了下一个，他觉得他还是零，他再找下一个，他永远都是零。只有当他懂得把这个零变成一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丰富了，他不需要下一个一了，这一个一就够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神不是让我们受苦，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是神要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具备一个欣赏体会感受神给我们的那些丰富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我们熟视无睹，看这个花无所谓，如果当你花一点时间好好的观赏一朵花，你能感受到的体会远远比你走了一个看到一个一万亩的花从那里你连看都不看的那种的感受要丰富的多。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神有的时候你看看一个小草花啊，你把它拿下来，你看一个小小的小花，你把它放大镜看里边的细节有多么样的美好。 对吧？可是我们一脚踩下去，不知道踩坏了多少。我们从来不去欣赏这些东西，对吧？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贪婪占有的多了，我们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弟兄姊妹，那是一个世界给我们的谎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长存感恩之心的人，真正有神给我们的智慧在我们心中当，在我们心里边，我们与基督同活的人，无论从宏观上，从微观上，我们都感受到神给我们的恩赐。那才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弟兄姊妹。脱离了罪的人，脱离了罪的捆绑的人，真正享受到在神的生命里，在真理里边的自由的人，他才是真正一个喜乐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丰富的人。因此，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啊，这样我们在罪的上面，当看自己是死的，然后向着耶稣，向着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当看自己是活的，对吧？那为什么是当看呢？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没有发生变化，对吧？我们还活在，所以刚才咱们讲到了两个，这个是在律法之下，这个在恩典之下。但是在律法恩典之下里边，在我们现实里边的时候，它的环境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人也是同样的那一个人，对吧？只不过我们在这中间的选择不一样了，这个叫做出死入生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说我们要选择福音，我们选择不在律法，不那个，不是这个。这个选择是指的我们已经出死入生的人，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断的在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向着罪，向着在我的救我，向着世界死。不断的选择，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就是在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去处理。我是一个已经归向耶稣基督的人，我是一个已经有重生得救生命的人，我已经是向着世界，向着罪恶，我选择向他死，我现在要选择向神活的人，在这件事情上我该怎么选择？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警醒，不断地让神的灵透过真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那么现在在我们的身上所需要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建立这个意识，在我们的脑袋里边建立这个意识。我们意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向着罪已经是死了，我们向着世界已经是死了。主啊，我是一个向着罪死了的人，我现在我要活一个向你活的那种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在圣经里边说啊，就信啊，在这里啊，就信必与他同活，对吧？所以这个选择是凭着信心来做决定、来选择的。那么这个信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信什么呢？就神给我们这个应许啊，主耶稣在告诉门徒的时候就说了，说我们向着罪死了的人啊，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必会活出他的生命，啊，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一个不可能说我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不是这样的。主耶稣神的应许是我们向着罪死的人一定会向神活着，对吧？在基督里，我们拒绝世界的人，神一定把天国的丰富来给我们。这里边最后一句话，就是当我们看自己像这个罪啊是死的时候，就是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啊，向着罪当成一个死人，我们向着神才当成一个活人，对吧？比方说啊，再举一个最后一个例子啊，就是夫妻之间，这个是我们天天要面对的事，对吧？妻子要顺服丈夫，咋这么说啊？哎呀，丈夫做一件事我觉得很难，对吧？但圣经上说我要顺服他，对吧？他是我的，当然不一定是他做错的事情啊，这是在一个原则上的问题，在地位上、关系上的问题，认他为我的领袖。哎呀，你说我比他聪明，我比他能干，赚钱比他多，我什么都比他强，我还要尊他为我的领袖吗？这个太不行了，对吧？但是圣经上说，这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法则。圣经没有说，聪明能干啊，这样的丈夫你顺服；不聪明，你比他强的这个你就不要顺服。圣经没这么说， 圣经所说的就是女人要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么这个是在一个位分关系上的命令，我们到底顺服还是不顺服？姐妹们，今天是母亲节啊，要不要顺服？啊？如果现在有丈夫在身边的时候，你要不要跟丈夫说一声，我从今以后永远顺服你？说的容易，好听，对吧？真的要做的时候，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但是弟兄姊妹，我坚定地相信一件事，当我们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怕，对吧？为什么我们不敢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惧怕，就是万一我这样做了以后，那不没有那个好结果怎么办呢？是吧？我们有了惧怕。弟兄姊妹放心，做好你的部分，神必负责下个部分。阿们。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向着罪死，我们顺服圣灵，我们顺服圣经，这凭着什么呢？凭着信。神是活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信实的，是全能的，他不会让你的信心落空的。你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做，剩下的是他负你后边的责任，对吧？这个圣经很多例子在这里我们就不特别提了啊。其中有一个啊，像这个拿巴，旧约的时候啊，拿巴他的妻子，对吧？拿巴的妻子，这个读旧约的人都知道了啊。她在她的丈夫面前始终是很智慧很聪明的，她丈夫是怎么怎么样啊，在很多时候她都替她丈夫来把这个不好的事情都叫她给处理好了，对吧？她是很有智慧的，但是她很服在她的丈夫的下面，但到了时候的时候，神就会使她的命运发生改变啊，最后她成了大卫的妻子，对吧？成了一个神到时候就给他解决了。所以我们当然不是说，哦，我们今天做了以后，神把我老公杀了，我将来我嫁一个更好的老公啊，咱不是说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边记载的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就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情的时候，神不会亏待我们的。当然神有什么方法，那是神的方法，对吧？神也不一定是用同样的原则来处理问题，但是神一定会负我们的责任。等到时候满足啊，这个神一定在我们身上成就。所以但愿我们有十二节的结论啊，不要容罪在我们的身上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服 肉体的私欲，也不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像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我们献给神，罪就不再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以下，已经在恩典以下了。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